我们今天是到了这个灵魂永生的最后一章哈、哦。那这个主题呢，叫做辞别与引介啊、哦，那还蛮文言文的啦。其实就是 goodbye 跟 introduction， 啊、哦，就是说他把这部书要结束了，所以跟大家say goodbye。那另外就是用他自己的经验来告诉你灵魂是怎么回事啊，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刚刚有大概解释了一下哈，其实思想是从 DNA 来的，好，那么思想呢会组成人格，那人格呢会组成灵魂，很多人格组成，那灵魂会组成存有，那存有会组成一切万有，好，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是一层接一层，一层接一层，一层接一层的。好，那有一个问题就产生了，就是为什么这么麻烦，对吗？为什么这么麻烦？上帝，亲爱的上帝，你为什么那么麻烦？当年你只要不去创造这个什么万物啊，或做个什么亚当夏娃，那就你自己也不用那么麻烦嘛，是不是？上帝，你创造了一个夏娃，创造一个亚当，然后天天在为了这个亚当跟夏娃的事情在麻烦，然后现在亚当跟夏娃呢，生了很多的子孙，在地球上有70亿，那每个人都有问题，那问题还不小，那我天天要跟你祷告。那你要回应那些祷告，那你不麻烦吗？是不是？那我们像我们这一生，我们出生当人是蛮麻烦的，不要出生不是好了吗？你不用出生，你也不怕说我没有饭吃，我没有衣穿，我没有地方住，没有人爱，那我心里面难过，对不对？那你只要不出生，不就什么麻烦都没有吗？那为什么要出生？上帝，你为什么要造亚当夏娃？各位，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我写第一句话是写说，借着心里面生出世间上的事情，所以我们才面对生生世世，就是借着心生世世，所以面对生生世世。我有点在咬文嚼字了，好，但是呢，这个意思是说，因为你要创造，好，因为你要体验，因为你要创造，因为你要感受，因为你要学习，所以你来到这个人间，借着身体，借着环境，借着种种的事件，你在学习，你在创造。好，所以我们在讲说，其实赛斯就有两句话，我创造我的实相，所以实相是哪来创造用的，实相不是哪来活的，实相也不是哪来痛苦的，实相也不是哪来恐惧跟担心的，实相是哪来创造的，对吧？我今天有一个想法，而我今天这个想法呢，碰到另外一个其他的想法，我会生出第三个想法出来，对吗？我第三个想法出来的时候，我第二个想法在吗？在。那我以前的想法在不在？在。而这些每个想法呢，它都有各自的一个位置，可是我合起来的话，每一个新的想法都在增加我对一件事情的看法跟判断，对吗？那我们之所以有身体，是不是借这个身体我们可以来不断的创造，不断体验不同的人生经验，是吗？对吗？这没错吧？所以赛斯是告诉我们说，他今天借着他的人生故事来让我们看看到底人生是怎么回事，这样子。好，那我今天是借着永嘉正道哥的那一句话，叫几回生几回死，不晓死了多少多少生啊，死了多少次，活了多少次，生死悠悠无定止，好像没有停止。那为什么不停止呢？因为创造性的事情是不会停止的。好，创造性的事情是不会停止。那么自从了悟，了悟哈，这个顿悟了无生，那么宜诸融入何忧喜？就假如你没有换在你的观念里面，假如你不认为这个是你的观念，那你就不会跟这个观念认同，对吗？如果你没有跟你的观念认同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这个观念产生别人对它的价值而产生羞愧或自大，然后因此产生惶异或者是抵抗或者是任何其他的一个情况，对吗？好，假如说我今天穿得很漂亮，那你们说我很漂亮，那 OK， 我喜欢。今天我穿得很丑，你们说你很丑，我明天穿漂亮就好了。好，那我们之所以会很痛苦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认为我现在的状态是人家看到我的那一个想法，对吗？ 你知道我意思吗？好，那今天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今天煮一道菜来，那你们说这个菜还有难吃哦，然后我会心里面觉得什么难过嘛？好，比如说像那一天 Kitty 不是带了一些那个那叫什么salsa来嘛？好，但是他带来的时候他是还蛮得意的，因为他想说我今天做这个菜蛮好吃的，对不对？那他来的时候他期待什么？人家对这个的赞美嘛，到赞美以后会得到什么？
鼓励，
鼓励嘛。那这鼓励是不是价值？是不是它会产生一个人的价值感？好，但如果他一来，你们大家都白目，然后就说这个烧烧太难吃了，然后他那天会怎么样？很难过。他跟难过的从哪里来？跟自己跟他那道菜认同，对吗？你跟那一道菜认同，所以人家批评到那一道菜的时候，你会难过或会你会觉得骄傲，对吗？那我们是不是每一天的每一刻都在跟我们自己的思想认同，对不对？说哎呀，麦克你好棒哦，啊，你就很高兴嘛。老板称赞啊，麦克你好帅哦，你就很高兴嘛，因为你跟你自己的那个部分认同嘛。但假如说我们今天就是跟那个融入没有关系，而站在一种创造的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我今天讲这个想法，啊，你反对。那你反对的时候，我不会因为你反对而让我自己陷入困境，我马上会发现到说，我只要去看看你怎么想，我的范围是不是加宽了。好，啊，你怎么这样子，哦，对，那我就在想说，那我怎么这样，那我用你的想法来看我的想法的时候，是不是我有我的想法，然后又有你的想法，对不对？那我们一般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你们大家都跟我一模一样，因为我是吸血鬼，咬你一口你就要变成吸血鬼，你们最好每个人都像我，哦，最好所有的花都是玫瑰花，如果我是玫瑰花的话，哦，最我学赛斯，全世界人最好都学赛斯，你们不要学别的，哦，不要什么基督教佛教什么教都不要去，就学赛斯就好，对吗？哦，那我觉得这道菜很好吃，我也希望每个人都这样认为这道，那我这个想法很好，我就认为这样想法很好嘛，对不对？我是个男人的话，我希望女人也跟男人一样，可是如果你人跟男人一样，你就不会爱他了啊，是不是？你为什么会喜欢一个女人？因为她的身体跟你不一样嘛，她的想法跟你不一样嘛，所以你会发现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她有吸引力，而这个吸引力之后会增加你的一个创造性的一个增加嘛，是不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各位，这很重要，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态度。你看一本书，可不可以看到一半的时候去想这本书跟你自己的创造性有什么关联？你会发现，你不是在读一本书而已，你是在创造。你去听歌剧，你听了歌剧的时候，在边听的时候边想我怎么去写歌剧？如果是我写，我是怎么做的？你看，连续剧，如果你是导演，你是怎么结局的？你会发现到说，突然间你有你的想法也有他的想法，而在你跟他的想法当中你在做创造，你的心是 open 的。我跟人家意见不同的时候，我站在他的角度来想他怎么想。各位，这是一种态度。好，比如说像有时候我常常在鼓励人家表达自己写作或者做任何事情，那其实他是什么？各位，你去写写看，各位，你去写写看，你今天拿起笔来每天写一篇文章，在写之前你什么都不知道，可是边写 idea 边进来，对吗？像我今天写的这些东西，我是边写 idea 边进来，边写 idea 边进来，那你会发现那些 idea 没有一个是你的，那你要跟谁认同？我讲出来的话，我写出来的东西根本就不是我的，我要跟谁认同？可是在这个当中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你跟你的内里在联系，你跟你的灵感在接触。各位，如果一种态度的话，你人生没有痛苦，而且创造力非常强悍。你看到山，你就想象山像什么样子，你看到水，你认为水是什么样子。好，如果是中国人的话，看到山，嗯，观音，很像观音，为什么？因为他好像躺着的观音，对不对？如果是美国人的话，他说 Belmont 中型的山，对不对？你看到云，哦，这个云像什么？看到牛说，哦，奥巴马，奥巴马是黑的嘛，哦，这黑牛奥巴马，是不是？所以你的想象力，你的想法跟外境连在一起，会产生新的东西。各位， 知道这意思了吗？各位，你知道这意思了吗？而当你没有跟这个想法价值感的认同的时候，你解脱了，而且你力量感增加了。好，如果你要作曲，坐在钢琴边，你就边弹边想说我现在要写什么。如果你要写文章，你边写你会发现好像那里那个声音出来了，那里那个灵感出来跟你说话了。你要跟神说话，最简单的方式是拿起笔来写。 我跟你讲，你要画一幅画，你边画你会突然间觉得那个画是活的，因为它跟你回应，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你这个应该要涂一点这个啊，这个画手会怎么样？天主嘛，蛇画完的时候，这个蛇没有脚，天个主，这个蛇变龙，你知道边画边改，边画边改。你要跟我们自己常常会看眼前的事情，然后跟眼前的事情认同，对不对？可是如果眼前的事情跟内里一接触的话，你会发现创造力出现了。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那我们创造这个生生世世的目的是什么？你看，我这一生我当女人，这一生我当乞丐，这一生我当妓女，这一生我当伟人，这一生我当皇帝。那这些生生世世的经验，在当时的话，是不是一个想法，然后再执行一件事情？可是跳脱那一生，往前面跳一开的时候，你会把所有的生生世连在一起，变成什么新的创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比如说我今天我是 Mike， 那公司叫我一个任务，比如说要找出一个推广市场的方法，好，然后我就把它写一写二写三，我边写边想，我就边写下来，边写边想下来，最后可能半个月之后呢，我写了100多个。那这100多个想法，在我第一个碰到老板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一个想法都没有。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我们每一个想出来的意见像不像每个人的一生？对吗？那假如说你没有每个一生，那你是个想的人，你每一个想法想出来，那这个想法想出来不一定要用它，可是很多的想法的时候，你突然间你的视野增加了，你的观念宽了，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好，那一切万有的话，他换了很多的人格，然后是很多人格去过不同的生活，那他在上面的话，他可不可能像说是有很多的 idea 在他手上可以用？有没有？有吗？好，为什么生下来不雌雄同体？男人既然是公的又是母的，要爱自己爱，要需要自己来，对吗？那不就很好，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为什么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呢？然后有强烈的吸引力，为什么呢？因为有肉体的强烈吸引力，你不得跟他在一起。可是在一起以后发现什么？身体不同，想法不同。那如果身体相同，你会爱他吗？不见得吧。男的会爱男的，女的会爱女的吗？同性恋，我不能说没有，但是不正常，比较没有正常，对吗？所以因为身体不一样，所以你会探索双方面的身体，对吗？所以在探索当中，你得到很大的快乐。好，那心灵上不是也一样吗？男人有一套男人的想法，女人有一套女人的想法。女人永远不知道男人怎么想，男人永远不知道女人怎么想。那两个人挥在一起的时候，那么男人要不要去探索女人的想法，然后增加男人在这个观念上的一个更大的视野？那女人要不要探索男人的想法，发现我真的不了解他在为什么会这样，他不知道自尊心逼迫之下有多痛苦，他不知道。好，啊，男人不知道女人在爱美的压力之下有多痛苦，男人也不会知道。奇怪，为什么你要出门我们去看电影嘛？只是看电影而已啊，你干嘛在那边化妆啊？对，几个钟头你在那边化妆。我上次去台高雄啊，一个朋友啊，哈，就是我们赛斯的，他出门听说要化妆3-4个钟头了。从洗个脸开始，一直到穿好衣服，听说最少要3-4个钟头。然后到12点多的时候，我那个朋友拉着我说：“不要管他，我们走了。哦”我说不太好意思，他说要请我们吃饭。他说：“你要等他，要等死你啦！”嘿，因为他要出门就是要这么久了。你知道我意思吧？男人不能理解啊！帽子一戴，衣服就穿一半，我们就可以出去啦，是不是？穿个拖鞋就走啦，不是这样子吗？那女人的话。
男人为什么认为到这个他可以牺牲一切，一定要自己？
对，因为男人的话， 自尊是他的命根。为什么吗？因为他如果不是男人，他没有男子气，他如果不是英雄，他什么都不是，他连人都不是。女人觉得自己是个丑女人的话，他会觉得他没根本活得没有价值，没有安全感，
他就不是女人，
对，他就不像女人了。你到90岁你还是很爱美，那个皇宫上的这个皇后哈，或者是妃子啊，死的时候他绝对不让他的这个皇帝看，一直到最美丽最美容的时候他才愿意让他看，对吗？是啊，所以变成这是一个压力。那你看，一个男人去了解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去了解男人，是不是在两方面他都因此有更大的视野拓展的？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人家怎么想的时候，假如你先不要去用我的，我希望他的想法跟我一样，我如果不希望他的想法跟我一样，我用比较玩心或者是比较一种创造性的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开始欣赏他怎么想，然后替他编故事，可以吗？好，他说 你怎么搞的，化妆那么久，好了，我来帮他编故事，因为他很爱美丽，他如果这样化妆他会讲，你替他编故事，然后替他 想理由，然后你就发现到时你的气没有了，你气没有了，你知道吗？你站在他的立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说我可以欣赏他，我也了解他，而且我也 understand， 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观念接了新的观念就形成创造，观念只要接了新的观念就形成创造，你要开发创造力你才会有力量。如果你没有创造力的话，我跟你讲，你再怎么去看你现在的实相都没有用的，因为实相仍然是实相，如果没有创造力，你讲爱没有用，你知道吗？因为你没有力量，真正的力量来自创造，你只要创造，力量就来了，对吗？好，创造的原理是什么？创造原理是不喜欢当这个人，换个人，换个人种做做看；不喜欢这个观念，换个观念做做看；不喜欢这样被对待，就换个被人家对待的方式。你只要换想法就行了，各位了解吗？懂吗？OK， 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哈，其实意识是有内里的，我们有一个内里是希望我们用这种方式来体验我们的世界，所以我们在这个内里里头，我们还是在一种创造性之下，是不管什么时候你是都是为了要学习，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是为了随机在创造。好，那因为这个创造的关系，你会编织情感的关系之网，借着情感你才能创造，没有关系你无法创造。我若独居，我在山上修行，我隐士碰不到任何人，我有感情的波动吗？跟水波动，跟水波动，我只要有吃有穿我就没事了。可是因为我面对其他一个不同的人的时候，我发现我必须要不能忍受他呀，我不能忍受他，我讨厌他。那为什么你讨厌他？因为你的观念跟他不同。那开始观念不同的时候，站在他的角度去欣赏他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气不见了，然后你发现你学到新东西。那换个角度来说好了，他为什么走到你身边？为什么他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为什么魔鬼永远追在上帝的屁股后面？为什么美丽跟丑陋总是在一起？那如果我跟你讲，你没有底色，你怎么呈现亮色？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永远是在衬托你最必须要学习跟创造的那一个面。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创造的本质就是恩宠，他就是把你那个最内里的你没有办法面对部分衬给你。那怎么跟你讲都没有用，但是环境会告诉你，环境会来让你衬。比如说我这个人就是很理想化，那我可能会碰到一个很不理想化的人追在我身边，弄也弄不掉。你知道赛斯怎么说吗？好，结成夫妻还不够吗？到时候跟你弄个双胞胎，生在一起，同卵双生，他样子跟你一样，你喜欢他就喜欢，你不喜欢他就跟你不喜欢，可是却不同的个性，那你怎么办？你知道我意思吗？这就是什么？创造。好，把你拉成夫妻，你就应该从他身上发现到说你自己的跟他的对比嘛。可是那个对比还不够好，那变成你儿子，变成你女儿。好，那夫妻还可以离婚，可以逃掉，对不对？儿女你怎么逃？
脱离关系。
脱离关系也没用，因为他是你儿子，他是女儿，你就天性会爱他，就天性就是没有办法跟他割离，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就煎熬着你，煎熬着你，烧着你，烧焦了心，心被烧焦了，对吗？是啊，所以魔鬼有没有办法杀掉你？你会觉得很疑问的，上帝啊，亲爱的上帝，不是前知前明啊？为什么一个魔鬼几千年、几万年，你就是弄他不掉呢？是不是？了解这一点的话，你就了解，其实一切的实相都是叫做创造的本质，它没有其他，就是创造。我创造我的实相，什么时候创造？现在 ，now。不是未来，不是我写好以后，不是我将来怎么样，而是以我现在的条件，以我现在的环境， 我现在的处境，我身边的人是我最好的创造的材料。各位，恩宠吧。对，看清楚这一点。好，你人生没有忧虑，因为跟你不同戏码的根本走不到你身边来了。那他来的话，正在映照着你要创造的那个面啊，你怎么拿掉你的背景？你画一幅画可以把里面的纸全部抽掉吗？你抽不掉的。好，所以蔡司在这里提到，他说他有时候觉得人生好春风得意，有的时候环境非常恶劣，有时候呢走过罗马的街道，背负着这个重物，但是步伐是很沉重的，有时候当教皇的时候步伐是很轻快的，不一样的心情，可是都回荡在了解跟回荡了解跟奢侈跟贫穷之间，跟骄傲之间，了解跟不了解，奢侈跟贫穷，骄傲跟同情，他都回荡在这个之间，对不对？他就跷跷板嘛，你要宽恕就有人要得罪你嘛，啊，宽恕跟得罪本身就是一个跷跷板，他回荡这个之间。好了，我们来上课。好，他这里，所以他希望说用他自己的例子，他的生生世的转世来告诉我们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好，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其实你说基督教那种说法是人没有轮回，对不对？你看这一章你会觉得嗯，百分之百对，人真的没有轮回，因为这一世完了就这一世完了。好，可是人有没有轮回？人当然有轮回，就好像你有很多的想法一样啊，你的想法会不会产生新的想法？会啊。可是那个原来的想法在不在？在啊。给我拍拍手一下。好了，那我们继续哈。我今天忘了带我的那个资料，所以我拿书。哦，资料上是有一些内容啊，不过没有关系了哈。所以他这一章是叫做以我的经验来看多次人格的各种种种面向这样子哈。他说他在历史上在基督的那个时代，好，塞斯在那一代呢，他也出生当人。那我在罗马是个名叫米兰尼厄斯的男人，这是王姐的翻译的，叫米兰尼厄斯啦，啊，我的翻译是在米的篮子里面你也是饿死啦，因为他太胖太吃了，在米兰里面，在米缸里面都会饿死啦，米兰你饿死了啊。所以在这一生当中，我主要的这个职业是个商贾，而且是个很好奇的绅士。然后呢，他说我旅行接触了不同的社会圈，你看他这里提到说我身体是又圆又壮的哦，吃太多了，所以一点派这个贵族的派头都没有，好，然后身衣服是很邋遢的，然后他用鼻烟呐，哈，然后他说我的房子是在罗马城里面最热闹的地方，刚刚过市中心，就在市中心旁边，好像是。比如说像 Main Street， 哦，它可能是 Main Street 第120号这样子，到119号之前是市中心这样子。OK， 他说在我贩卖的货物里面有炉子用的铃铛，各位知道铃铛是什么吗？这个我要解释一下，因为很容易被误解哈。铃铛是什么？它的英文叫 bell， 那 bell 不见得 跟你想象中的铃铛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铃铛会想挂在猫上面那个叮叮当当那个铃铛，其实这个铃铛它原文是 bell， 那 bell 的话呢，它是有点像这种形状的，有没有？钟，应该叫钟，而不是叫铃铛。那钟的话，你就知道，其实钟是什么意思？敲醒的意思，对吗？战地钟声，夜半钟声到客船，有没有？好，听到钟声的话，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种醒悟的那种感觉。那赛斯本身是什么？说话者，他生生世世都说话者，对吗？所以他对铃铛产生很大的兴趣。可是这里的铃铛呢，你其实应该翻译成钟，好，因为我有去看原文，我现在不懂铃铛为什么会有很多声音。如果是钟，确实有很多声音，对吗？有不同的钟，不同的角度的敲法，确实有很多声音。但铃铛就是叮叮当当。好，所以这个听起来好像不像是一个很伟大的产品。它这里是写 great product， 所以应该是说很赚钱的产品啦，跟伟大应该没什么太好，应该是很它卖的不是很赚钱的产品。好，但是在罗马城外的农家却发现它很有用处，因为铃铛有一个特别的声音，而根据这个铃的声音啊，钟的声音，可以从无数的驴子中来认出它自己，所以它自己是驴子，认出它自己是驴子，对了，认出驴子挂不同的钟，开玩笑的哈。他说在罗马城内，很多的行业也用驴子来驮物撞物，尤其是比较低贱的行业了哈。那钟的数目呢有不同，然后声调也不同，色彩也不同，但是那个都有意义的哈。尤其是那个等待买东西的穷人跟奴隶，然后他可以按照这要买什么东西，比如说你看到少女的祈祷，你就知道垃圾车来了哈，对吗哈？那如果是刚你就说吉亚边来了，你要卖吉亚边的嘛哈。那如果说把布，你说啊中午的那个这个餐车来了，所以有不同的声音，你就知道什么东西来了这样子。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嘛，啊，有时候在办公室里面，哎，那个餐车一来，我们公司的同事哦就冲出去了啊，哎，他知道什么声音是属于什么的，啊，那在古代的这个罗马也是一样的啊，所以等着购的穷人跟奴隶呢。就凭着那个声音来买东西，常常是堆满在驴子上不新鲜的食物。其实在以前的话，东西都是堆在上面的。我以前我去中国大陆的时候，最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他们竟然用脚踏车在一大块的猪肉去肉摊然后去卖。可是我想我们早期在中国在台湾也是这样，很早期也是这样的。那现在的话，你只要肉不是放在冰冻库里面，你就不敢吃了，对吗？所以这是根本都是观念问题嘛。好，在美国人的话，真正美国人的话，今天吃完的菜如果没有吃完的话，基本上是丢掉，对，对吗？不会留下来。可是中国人会吃三天五天，放冰箱就好了嘛，又不会坏啊，这是想法问题了哈。他说我主要是做布匹跟燃料生意，铃铛只是我的小部分。可是为什么对他会那么着迷呢？因为钟声跟启示是有关的，啊，这是我对他的看法了。因为我对他们的兴趣，我在乡间呢，我常常做旅行。那这个钟就变成是我的嗜好，我的好奇心使我去旅行，然后去寻找不同的钟，导致我跟许多不曾碰到的人接触。所以他很喜欢旅行，那跟我蛮一样的，我也蛮喜欢旅行，我到处旅行哈，那。他那一世并没有什么邪事，但是很精明，脑筋也很清楚，啊，那在罗马的这个城内呢跟城外不同，哦，有很多的犹太的教派都用特殊的钟。那虽然我是个罗马人也是个公民，但是我的公民身份对我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只是给我一个安全，啊，因为在我的生意里面我碰到的犹太人跟罗马人一样多，我的社会地位也高不了他们多少。这是赛斯很幽默的在讲说我跟他们也没有差多少啦，哦，那我是觉得这一章的字的内容有一点奇怪。你知道罗马跟以色列有差多远吗？浑远的，浑远浑远，你要经过什么叙利亚什么 什么土耳其，然后到地过地中海，然后最后才能够到那个半桶鞋那个、意大利有没有？那是一大圈呢、欸，非常远的地方。那假如说是在2000多年前的话，哈、哦，那个可能要旅行好几年才会到。那为什么会有很多犹太人在罗马城？这是我所不了解的，我比较不了解，因为你去看地理的话，哈，现在可能当然坐一部飞机就到了，可是，在当年的话，可能我想如果要旅行的话，可能要一两年的时间，有可能。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他说很多犹太人在罗马城里面，然后呢，他说呢，他说罗马人对当时犹太人。罗马城内的犹太人数目不太清楚，他们靠猜测的。那所以狂热派，也就是 Essence， 就是他说的那个艾森斯派哈的驴子所挂的铃铛有一个眼睛的符号，因为那个叫做正义之主，他有一个堂兄叫血巴拉，他这里他就有一点混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假如说是正义之主的话，好，就是所谓的四个犹太教的另外一个犹太教的话，哈，四个犹太在犹太人当中有四个主要的教派，一个就是法利赛，啊，法利赛人，我们这一般念圣经都知道法利赛人吗？法利赛人就是婚礼的人，就是他的生命呢、啊、跟物质是婚礼的，他重视全部灵性生活。抛开所有的物质，他只追求心灵，那叫法利赛人。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Essence 这个兄弟会啊，哈，他是绝对的敬意，他比法利赛人更法利赛人。哎，因为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叫神圣，他是神圣，他比法利赛人还更右派这样子。那第三派呢，叫做撒都该人。好，那撒都该人的话是祭司阶级的，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就是这个祭司派的人。好，因为是他们决定，公会决定，然后送到那个叫做希律王的手上，是这个叫做撒都该人。那最后有一个叫做混锐党人，好，混锐党人呢，他其实也蛮狂热的。那混锐党都是比较中下阶层。他们呢根本就不赞成罗马来统治他们，所以他们用一种方式暗杀，他就暗杀那些罗马军人或罗马的官吏这样子。好，我是大概提一下我的疑问了哈。那他说他的一个堂兄，那这样讲的话，犹太人不是塞斯在那一世，在罗马那一世是犹太人吗？那么如果不是犹太人，他怎么会有一个堂兄？所以堂兄的话是他的叔叔伯伯生的孩子叫堂兄嘛。那他的堂兄血巴拉，好，那血巴拉是一个正义之主，也就是那个叫做那叫什么 Essence 这个派别的暗杀的人士这样子，那有点奇怪了哈。所以他说，我猜血巴拉是一个神圣的杀手。然后我在耶路撒冷外的一个臭炉臼里跟他说话，那一天他喝醉了。你看这里是不是时间上的错开了？他家住罗马城中心区 Main Street 第120号，没有，这是我编的。好，然后他现在呢在耶路撒冷外的一个马厩跟他的堂兄说话，那他又是个罗马公民。但话说回来，我们不是上次有提过吗？保罗是一个罗马公民，但是保罗是一个犹太人。好，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个罗马人是以出生为本位的，就像你如果在美国出生，你就是美国人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地方我不晓得了。好，他说他的堂兄告诉他，基督被艾森斯派的人绑架了。好，艾森斯派就是我们说的神圣派的。非常追求这个神圣的，比法利赛人更法利赛人那一派。哦，他说我不相信他，而他在告诉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基督是谁。有可能啊，他说从罗马来的话，他应该是不知道他是谁了。哦， 然后他这里也提到，他说在那个时候圣地有四个主要的犹太教派，一个就是撒都该嘛，一个是法利赛，那另外一个叫做混锐党，那最后一个就是埃森斯派这样子。那然后比较来讲的话，在基督活的时候就很少人知道，当然很少人知道了，因为他不是什么公众人物嘛。我知道有个人是主角，但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在梦中里面这个事被我们知道了。一般而言呢，基督徒并不是并不要这个罗马籍的皈依者，那他既然是罗马籍，一般基督教也不要他。可是因为我的国籍的关系，他没有被信任过，也就是他是一个基督徒，在这一世他是个基督徒。那我在那个戏的这个角色只不过是让我认识在他在这个世上的基础，然后我在那个时代我当一个参与者，是多么的微末的一个。但是呢，可是在不久之后他就在第三世纪变成一个不重要的教宗，然后碰到一些旧事，但就是什么艾森斯派的嘛，他的那血巴拉的堂兄嘛，然后呢他说如果你容我幽默的话，再次的我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铃声钟声了。基督教那个天主教在做弥撒的时候常常会用到那些小钟嘛，叮叮当当那个钟嘛，这个我想好像所有的宗教都这样做了，像西藏藏密他们也常常在叮叮当当一大堆嘛，其他宗教都有啦，都有。这里呢蛮有趣的，就是赛斯提到他曾经当过教宗的那一世的转身，他说我在第三世纪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教宗。这里有一个误差，也就是计算的误差，以赛斯来讲的话，他所谓的第三世纪应该是说300年，可是300年的时候呢，依照我们以现在当基督当零年的时候，当元年的话，基督当元年的话，那就变成第四世纪，不是第三世纪。因为他说的第三世纪应该，他讲的应该是公元300年啦，所以这里是有点误差了，好，那是算法上的误差。那他这里很好笑，他说我当教宗，我有两个私生子，然后不但有两个私生子呢，有一个潜入我私房的这个情妇小三我养了一个 魔术师。为什么要有魔术师呢？因为他如果今天有什么问题，人家谋杀他，或者是他的政变失败的话，这魔术师可以想办法把他伪装带他走吧，万一我自己靠自己不太好的时候。然后他还有一个管家，一个情妇，还有一个管家，这管家在我雇佣他的时候，他每年都让他怀孕这叫小事
所以阿诺也不是太糟糕。
对对对，他雇佣他每年都要怀孕。那他有三个女儿，女儿呢，你看他有两个私生子，又有三个女儿，三个私生的女儿，就五个咯。他的正常婚姻怎么样不知道，但是他有两个私生子，有三个女儿，这三个女儿他不要他，他 不肯要他的时候叫他什么到修女院去，不是那么好吧，这家伙只有两三行微不足道的文字提到我，然后我的统治也没有维持多久。他说我是来自一个大家庭，我野心蓬勃因为我当时没有去从军，因为没事干我就参加教会，好像是人家讲说好男不当兵嘛，好铁不打钉，他是好男没有去当兵，结果教会比好像比那个打钉还要更糟糕，他没有事干他去教会这样子他说有一阵子呢，我不在罗马而在别处从事宗教工作，然后我写了两行教会话这些告诉你说有些事情都会有一些好的结果他是我是这么样的爱吃，所以死在这个胃病上面。所以各位你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创造我的石像那乱吃没有关系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物质基本的物质是来自社会跟文化当你的背景，那你个人呢是你的信念去创造你的实相，可是你的信念跟实相的背景是什么？是社会跟文化。那你要强到一个情况，就是你的信念呢强过于社会跟文化给你的基本假设，那你才可以这样做，要不然你吃多了它是会胃病死掉的所以我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不是叫克里门了因为虽然克里门是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只是他的学生问他的，他说我的名字叫做 普罗东尼斯啦、哦、这是王杰翻译的，我的翻译是普罗东就你死了啦，普罗东一下掉下去了压死了啦、哦、太胖了嘛、哦、那现在呢、请等我一下，那我的这不是我的宗教名字，那我的贱名啦，我的本名啦、哦、叫做 Magnanius、哦、这个个子像马的个子一样的这个、哦压你死了、啊、这跟胖都有关，我是开玩笑的、啊、他除非你把我那些自己招过来，要不然我对细节记不太那么清楚、啊、各位你看、哦、他说他是他的转世，那么他照说他不是有肉身，他就没有老人痴呆的问题，也没有脑袋的问题，那他为什么没有想到他自己叫什么名字呢？然后他说你要把我那个自己叫过来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好，有没有像我们在想事情，说我曾经想过一件事情，那过了很久之后你要把我那个想法再叫过来我才知道那个想法是叫什么，有没有？他是不是变成他的底层？那以赛斯来讲，你不是全知全能吗？你不是说什么都知道吗？怎么还要把你以前那个人格，而且还是自己哦，把他叫回来，你才知道你是谁，叫什么名字，有没有很好玩？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我叫乔斯，那我的名字，我的姓叫什么？不知道，要把我以前做乔斯那一生的自己叫回来，才知道哦，叫做乔斯陈。
但是为什么他看我们的时候，可以看到好多我们的好多个字？
因为他这里后面他有解释，他说一个。没有身体的人看你的话，你的思想本身是像光彩一样，他可以完全看到你的思想的内容。后面他有解释、哦、他说赛斯二看到你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他都看得一清二楚，如果你不想他就看不到了，知道我意思吗？然后他说呢，也要叫那个叫教宗的这个自己啊，他的朋友，他用朋友来说他了。他说你必须要了解，他已经走他的阳关道。你知道，你的细胞，每个细胞都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对不对？啊，你细胞死了以后，你细胞在哪里，你完全不知道。啊，当时那个为什么生病，你要叫那个细胞回来才知道当时你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像我这样的一个意思？他说我已经比较接近事实在表达这件事情了，所以那就是事情的本质啊。我曾经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曾经产生过，后来我有新的想法，可是那个想法在我的底层，我大概了解我当时是怎么想的，但是真实的记忆跟详细的情况是不是我要把那个记忆 call 回来我才知道啊。30年前我们在写诗打山，在那边玩写、哦、那我大概是记得，可是我描述的情况、哦、比如说我跟 Amy 一起去，那 Amy 描述的情况跟我描述的情况不太一样，是不是？所以不太一样嘛、哦、他说那个时候他叫当教宗、哦、他没有很多的卫士，那个小教宗嘛、哦，但是呢，我们有价值连城的偷来的画跟珠宝，看当教宗，什么事不干就是专门搞财搞钱，对啊，你说当个总统挖个几十亿也不算什么嘛，他当教宗也是在偷珠宝啊。
为什么他这个丰功伟业都不写上去，他都是尽写他的那个丑陋的一面呢？
他没有丰功伟业，
没有丰功伟业。
那他这里讲的是画，但是我去查他的原文，他那不是叫画，他叫 merit， M E R I T， merit 一般是讲说有价值的东西啦，哦、不见得是画、哦、那这个翻译有点问题，他说他偷来的这个有价值的珠宝，有价值的这个、物品、哦、然后他说这些珠宝跟钱呢、啊，是用在你们不知道的眼针上。那这个衍生也是有一点问题啊。这个衍生它的英文叫 expedition， 好，那 expedition 其实不是衍生，是探险。 因为远征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是去 打其他国家这样子，他其实不是，他去做生意哦，不是我们像我们的总统也到这边来买大华吧，大华超市对不对？我不知道有没有了，这个我不能乱讲。
所以想起无言。
我不晓得各位。
是远征
。就是他会到，比如说很多的比如说什么菲律宾的总统啊，可能歪了很多钱，他可能到别的国家去买一些房地产，有没有？那就是所谓的 expedition 嘛，就是远征啦，哦。那他说那是以派到徽州的船跟贸易有关，有没有？他去做生意，教宗不好好做好，然后去偷人家的珠宝跟偷人家有价值的东西，然后拿这些钱又转到外面去做生意，有没有像我们现在的政治人物？
人类的文明好像没差多少，没什么进步。
他说我这一生的兴趣，哦，跟我后来涉及在一种博尔香奈的一生，哦，是有关的啊。这个人也蛮可恶的，你知道吗？他有那么多钱，那么多珠宝跟有价值的东西，还可以到国外去远征，可是他三个女儿他不照顾，他把他送到修道院，那两个私生子大概也没什么照顾。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大家都啊，我比他
释然，
对。
要说什么猪狗，就是说他这样子都可以，以后都可以，好像变成说是非常
是
这样这样。所以说，我们看到任何
懒
散的人或做错的人，都不能够说什么话都
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知道你念过很多的一些动力心理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真正很善良的人，所以做很多善事、很多高名位的人，哦，他其实他的压力跟他的那种恐慌比一般人要高，因为他必须要用一股力量去撑着那一股那个东西啦。你了解吗？所以我最近在看这些东西，哦，我也觉得蛮释然的啦。那他说我这一生最大的兴趣就是跟香料有关，因为我喜欢闻东西啦，哦，然后的习惯就追溯到好几世。他是在1600年做过香料商啊，那就1600年后了。他这个是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哦，那他说在那个时候有两个兄弟联合起来控制意大利，那他说应该是两个人，一个高的身份高的，一个身份低的。那他以教皇的身份跟他论交，也派部队到北方去作战。各位，真的有点像我们这边现在的政治嘛，哦，比如说跟某个财团去论交嘛，哦，他说我还没有开始对赎罪券大力坚持，他卖的不够多了，因此我没有从赎罪券那边带来很多外快。到现在呢，他还不放过自己，他想说那个时候赎罪券应该要坚持一下。他有在卖，但是没有那么大力在推销。后来才知道说赎罪券可以赚很多钱，
他后悔了
。所以他说我既相信又不相信，就如同他班上的一个同学，他说也相信又不相信，然后他说我很擅长瞒过我自己，我信什么或不信什么，因为一个人呢，权位越高，就越不容易在这件事情上自欺，会被人家看得很清楚了哈。然后他不是只有那两个情妇而已，他还有一个情妇，我很喜欢我的第一个情妇，她叫玛利亚。所以当时没有如你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健全的法规，也没有享受不到你们所属的这个可靠的政府。然后暗地里，我从小就被灌输宗教信仰，所以上帝我是相信的。哦，上帝我很相信，可是一直到后来我才开始怀疑，奇怪，这个上帝怎么会选我这样一个人当教皇呢？教皇是上帝的在人间的最高的代表，怎么会选一个又偷人家珠宝又这个情妇那个情妇的，哦，那就在这时候我才开始起疑惑，啊，那在那一生之后他，有四生是处境非常恶劣的，他又投胎了四次，哦，那他说处境会很恶劣，他这里有讲他不是为了什么因果报应的问题，他说是要让我了解奢侈跟贫穷之间的不同，骄傲跟同情之间的不同，那是对比嘛， 好，那在其他的世纪里我也有机会走过一样的街道，可是就是不一样嘛。当嫁妆是人家簇拥着嘛，坐十步马车的大轿子，那现在当农夫的话就要担着很重的这个货品。直到我学到我必须要学到的教训，就如同你们也在学你们自己的教训一样。所以任何一个生命他就是在学教训嘛，就是创造嘛，就是学习嘛。好，他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为了学教训。那这个部分呢，他去查他的部分我就不讲了啦齁。他说呢，我在讲我这个往事，就我这几辈子的事情，我是用它来强调某些要点。什么要点呢？第一，我曾经多次做男人或女人，不是只有做一个男人而已，他也做了很多次的女人。我把自己沉浸在各种各类的职业里面，他换各种各样的职业，而且各种各样的职业当中去了解去创造嘛，但总是抱着学习的念头，以便使我能够教别人。他是为了要当老师，为了要教别人，所以他要经过各种不同的职业了哈。我在人世间有一个坚实的背景，但是这个背景呢，都是以目前的工作作为先修。他要当老师，所以那些都是他先了解嘛。所以观世音要千处祈求千处应，是不是观世音也要去当一下这个乞丐啦、妓女啦，哦，什么样的各种过都要当过，不然他怎么当观世音？这是他的先修课程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很多的先修课程才可以让我们的意识圆满嘛，哦，那这里他提到哦，他说我没有扮演过任何崇高的历史人物，所以各位你们一点都不需要在乎，你只要当自己就好了。他没有当很崇高的历史人物，然后对现在的日常的生活的家常的所谓的亲密的细节呢，正常的为成功而奋斗，他是为了要成功来奋斗，那为了爱的需要，这个爱的需要，他变得很有经验，他又娶了很多女人，然后呢，他也当很多男人的太太。哦，他有讲，他后面有讲，他说他这样的话，他学到什么呢？学到父亲对儿子的这个感情感觉，儿子对父亲的感情跟感觉，丈夫对妻子的，妻子对丈夫的很多无可宣泄的一些渴望。我要跟他讲，他就是听不懂，他都不知道我怎么想。哦，那是你站在你这一边嘛？那有的时候你下一辈子又站在另外一边，相反的位置，那你是不是两边都知道了？好，那其实我的意思，你何必这么麻烦？你可以用这一生，然后缠脱出自己的位置，用一个比较快的心情，比较愉快的心情，这样不是就两面就可以了吗？你就不用轮回转世那么多次啊，比较不会浪费了，不只要玩那些游戏干嘛？哦，所以他说，赛斯说我一头栽入亲密的人际关系的网中，是不是一个网接一个网？啊，如果这 OK 了，其他的就不用做了，所以它变成一个网。所以在你们有所谓的历史之前，我是个鲁曼尼亚人，然后又是亚特兰提斯人，这里就有一点啊，当然我们学过赛斯的就有点疑问，疑问是什么呢？亚特兰提斯不是还没有发生吗？好，啊，怎么他又当亚特兰提斯人呢？那我个人的解释是说，因为所有次元的同时存在，对，但是他又说他不再来转世了，这个我就不了解了。啊，总而言之，这地方这个耶稣他也发现这个问题了，他觉得说这个亚特兰提斯不是还没有发生吗？说照你们的历史而言，我在谢基的时代就回来了，他在人类如毛饮血的时候他就投胎了，哦，做一个说话者。那其实他说我一直都是说话者，不管我的职业是什么，我做过香料商人，我在那个香料商人的那一世呢，认识鲁伯跟耶瑟。那我有几身是黑人，他当过很多次的黑人啊，一个是在伊索比亚的地方，一个是在土耳其，可能一个是在美国当奥巴马吧，不晓得了。他也当过黑人嘛，哈。我做过僧侣的几身是在我做教宗的经验之后，他做教宗之后还做过几次的这个修道人呐，啊，那其中呢有一次呢，他还是在一个宗教 西班牙宗教裁判的一个 受害者，他被宗教裁从教廷大概判死刑吧，那所以受害者大概就是被因为这个宗教的关系被杀嘛，哈。他这更有趣哦，他说我做女人的经验更是变化多端，他不是只有做男人，他做很多的女人，变化多端的女人啊。他说平凡的河南的老处女老小姐啊，圣经时代呢他当过一个高级妓女啊，然后呢还有几回呢他当一堆孩子的卑微母亲啊。他说当我跟鲁伯跟约瑟接触的时候，我瞒了他们很多过去生的这事实，因为他们尤其是鲁伯了，他说不太接受转世的事情啊，他对这些多重人生是蛮反感的这样子。那日期时代名字啊，跟这个这些情况呢经验本身啊是比较重要的。那他说我的经验多到不行了，我没有办法一直列下来啊，不过有一天你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全部列给你们。那他说有些他已经给过了哈。他说他也许会写一本专门论转世的书，那我希望每一个先前的人格呢都出来说话。各位你记得第一次鲁伯约瑟接触的是叫富兰克瓦特对吗？然后他就说富兰克瓦特这个家伙他看不起他，他不太以为然了。可是第一个跟鲁伯跟约瑟接触的是富兰克瓦特，那他是拉着富兰克瓦特的那个人格的衣服过来的，这样了解吗？但是富兰克瓦特也是他的转世经验的一部分。那富兰克瓦特应该是离现在大概是五六十年吧，或六七十年，也在美国当个老师。好，他说呢，如像富兰克瓦特如果出来说谎的话，富兰克瓦特他有一个跟赛斯完全不同的人格嘛，他的故事也不一样，他们自己的故事该由他们自己来讲啊，因为赛斯也讲不清楚了。他说你应该明白那些人格仍旧是他们独立的啊，虽然我现在是什么一度好像包含在这个人格里面，但我却是他们的种子啊。就我一直提到那个肯恩威尔伯他不是提到一个概念吗？包含跟超越。好，任何一个人都包含前面的所有人格，然后超越那个人格出去，他的底层是那个全部的人格。所以包含跟超越是整个意识的一个最基本的本质。那赛斯有讲过一句话说一比千体的总和还要多，所以你看到他这里提到包含有没有包含在其他的人格内，但是我只不过是一个种子，种子为什么开花成长，是不是超越，是不是种子的目的就是要长大嘛？要超越。所以你的那些人格当你的 base， 那你好像是在投胎转世出去，抱歉那是超越，不是原来那个人格。所以原来那个人格在不在，在。那你出去以后是原来那个人格当 base， 但是你有新的，只是个种子，你会重新开花，重新结果。所以我在讲那个肯威尔伯那本书，有机会真的要好好看嘛，啊，有机会要好好看，或者是有机会的话，我把那个书带过来，我们可能可以做一点点讨论这样子。哎，他说以你们的话来说，我能记得我曾经是谁，可是广义来说那些人格都必须要替他自己说话，这样清楚了吗？你有很多的想法，每天都有产生新的想法，我今天去看的歌剧，明天又看了新的歌剧，那新的歌剧的感觉产生的可是旧的歌剧的那个经验是在里程的，那我因为看了两个歌剧我产生很多想看歌剧的想法，那是不是在产生的新的想法？好，所以生生世世转世也是一样，所以目的是什么？创造嘛。那最底层是谁？上帝嘛。最起源就是一切万有啊。所以他这一章的后面，其实他的那个赛斯第二是有出来说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安排赛斯第二出来说话呢？他就是告诉你说，我就是那个爱，我就是那个光，我就是你们能量，我根本没有来投胎过，可是我知道你们一切，我爱你们。为什么？没有一个创造者不爱他的创造物的。 哪有一个创造者想要去惩罚创造物啦？孩子你生你会把他打死吗？好，作品是你写的，你会把他恨他讨厌他然后纠正他会吗？你会重新创造，你会看那个地方有什么地方不好，那重新再做画一个新的，对吗？你会毒打他吗？下火湖会吗？不会啦，没有那种妈妈啦，当然也没有那种爸爸了啊。所以他提到说他是个种子，那我如果能够记得我是谁，广义来说那人格应该替他自己说话哈。他说那用什么情况什么的状态来形容这样的情形呢？他说连睡到朔的催眠，比如说我在催眠状态啊，我想起我什么想起什么，是啊，你都有那一生，可那一生跟你有关吗？有，那是你的背景。那一生会影响你吗？不会，因为你在这一点上是以那个当种子，你是重新开花。所以你说哦，我曾经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所以我又受到他的约束，那你必须要把这个东西改过来。有这样子吗？没有。你在画一幅图的时候，这个图不好配重画就好了，不是一定要去擦掉，你也擦不掉，因为画下去 就永远在了。在意识的这个层面来讲，只要他的想法产生，他永远在这个世间。而且依照赛斯的说法，没有一个思想是叫坏的，他都一定有意义。好，他说那些人格啊，曾经你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个人格嘛，哈，没有被锁在我现在是什么的里面，你现在不是什么，你随时可以创造。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向前面前进，没有被否定。那在我来说，他们跟我同在，而是在实际上另外一个层面上同时存在。好，比如说我现在的这一刻。好，比如说我现在一个年纪60岁或59岁58岁，好像我一个年纪，我这个年纪我现在在这个层面上，那我以前的自己在哪里？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他没有消失。我们把这个再讲一下，他说那个在他提到他的这些生生世世的经验的时候呢，真在出神状态都看到了，都感觉到，都闻到了。为什么？因为真跟他是有一个是同一个人格，同一个存有、哦、然后他继续下去，他说有我好几生我都意识到我的过去是、哦、比如说他就我们的过去经验就对了。他说有一次他在做生理的时候呢，他发现自己在抄写我在另外一生写的稿子。有没有像芹菜面？好、哦，那个叫做黄庭坚嘛，他当女人的时候写了一些文稿嘛，但是女人不能去考状元嘛，后来他就投胎当黄庭坚，然后回去一看，哎，我现在写的这些文章都我曾经写过了，而且都存在一个盒子里面。他说我非常的喜欢吃东西，然后呢单立在重量的喜欢，我真的很胖很胖，我两次死在饥饿里面。为什么他很胖？因为他曾经饿死过两次。哎，饿死不好过，哎，饿到死是不好过的，饿到死是不好过的。所以他为什么要很胖？是不是对比？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现在胖的人都是饿过
有可能啊。所以各位，如果你们今天当为女生的话，哈，说真的，你们男人的经验比我们多了，因为你当过太多次的男人了，所以你今天当女人，对吗？那我们当男人是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当太多次的女人嘛，这是对比嘛。所以我总是发现我的死亡具有意义。他提到死亡了，哈，以你们话来说都是事后的，两次之间导致那一次死亡的某些想法跟事件，永远是一个教训。所以我们禅宗不是讲吗？未知生，未知生焉知死？但是话又说回来，你怎么生的？你那个死是在完成你那个生，因为那个死的关系，所以你的生命那个生的那个部分才能完成的。好，他说我的死从来没有让我惊奇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到那种不可避免性。 原来都是我自己设计的，不要怕死啦、哦、然后呢，那认知是一种熟悉感，哦，是我的 style， 我是我的 style， 所以当然这种特定的死法是我的，别的都不成、哦、各位放心了吧，你的死法是你自己的，于是即使最古怪的情况他也接受，怎么死他都接受，而且几乎是一种完美的感觉，死得完美了，因为没有这样的死法呢，此生就不能适当的结束。好，所以原来怎么样死是在衬托怎么样的生。好，他说当死亡发生的时候，现在告诉你死是什么感觉了，这个应该可信吧，因为他已经死过了，而且他现在是死的、哦、死亡发生的时候呢，内我因为没有肉体就没有我们的有肉身的自己，所以变内我嘛、哦、内我感觉到他的哦，完全极大的自由，然后有极大的谦卑感，然后呢极大的狂喜，就跟那个Taylor Gear 那个老专家讲的一样嘛，他说、哦、你知道吗，我在涅槃境界，你知道我狂喜的状态，我不要活了，我死比较快乐。Dr. Taylor Gear 嘛，是不是、哦、提到的、啊、狂喜，所有的死亡都补足我的人生，因而对我来讲是别无他途、哦、听到这样我真的快活不下去了。因为那个死亡补足了我的人生。那在佛教有没有一样的说法，那叫什么阿那含，阿那含的意思是什么，是死了以后因为死的关系悟到的，叫做死了以后不往还。那阿罗汉的话是在生的时候就已经悟到了，叫不往还了。那阿那含的话是死了以后才不回来，因为死的那个部分来补充他的前面的生命，让他圆满了。各位了解这佛教的讲法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跟阿罗汉。哎，我就佛经还蛮熟的嘛，我真的没有准备哦，还没有资料哦。对啊，这一样的说法啦。你会发现其实我现在看这些东西，我都发现说基督教的说法、佛教的说法、赛斯的说法，还有所有其他的宗教说法、哦、它都有基本性的相同性。那这里他提到一个很棒很棒的话、哦、他说如果我要的话，我可以重过那些人生的任何部分，虽然那些人格走他的阳关道。你知道他在没有肉体的情况啊，好，比如说哎呀，他跟那个叫什么玛丽，他最喜欢的情妇，哦，那一段很棒，哦，那一段很棒，是不是像看电视一样再把它转回来，哦，我再过那一段，你知道我意思吗？那这个来引申什么呢？引申是你人生曾经过的最美丽的部分，虽然你现在忘记了，你有一天当鬼的时候，你随时可以把它转回来、哦、那一段最棒，我重新再过那一段人生可以耶、欸、栩栩如生哦，是不是跟梦境一样？好，那各位你们要不要去弄一些漂亮的这个影片，那你有一天死的时候可以不断的 回头去看那些影片，有的时候自己人家回你一些 email， 然后你觉得说很棒的那些 email， 有时候回去看看觉得说哇好舒服哦，对不对、哦、所以人生啊，你只要过就好了，你知道吗？你都不过什么东西都不做，那么你就什么经验都没有，对吗？好，那你现在以创造论来讲的话，你可以做很多很多，有的失败的，有个成功的啊，做一堆。好，那你现在有一天走了、啊、失败你不要看，就看看成功的就好了、啊、因为你只要做就有成功啊，你了解吗？我最近对这个部分我有很深的体验啊。你随时要让你自己的想法观念完全的开放，我今天有一句话就是说开放的心宽广的路，我也是好像这样写了啊。一颗宽广的心，你就可以得到很宽广的路，这样子。 他说他在每一生当中都是当教师和说法者，然后几个直觉很强的人生里面呢，他都觉察到这个事实，就像好像他说他当僧侣那一生，他觉得他在抄他以前写的东西，哈，他这一句非常重要，哈，而且应该是这个篇文章的一个主要的重点之一。他说：“你尚不了解意识内里 ，underside of consciousness， 意识内里的重要性。原来我们意识里面有个内里啊，千万不要去追别人的，那没有用的，哈。”除了你在每一生当中的客观角色之外，你的转世的挑战也会都在你的梦中，都是你的内里在作祟的啦。好，那些在你所知的日常生活之起落的创造性节奏，因此在几生当中我都以这种方式变为熟练的说话者跟教师，然后在这一生的在相比之下，这一生的生活是很无趣的，可是他确实变成一个熟练的教师。像我来讲的话，我生意好好生意不去做，啊，工厂不去好好经营，然后公司不去好好做，然后呢，天天在那边说什么赛斯，我在想这多少也有点意识内里吧，啊。他说，在这种情况，我的工作，啊，我的影响，我的工作，我关心的事情，比平静的客观追求要广博的多。你知道他在讲的意思吗？他说你看齁，比如说我现在啊，像 Stacy， 你看你现在的生活好像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一种人家赚很多钱啊，人家位置很高啊，但是其实会不会在你这一生当中，你对自己的追求广博的多，然后会影响你的工作，你关心的事情，所以基本上你会不会是很充实的？表面上看起来，你看他这里提到表面生活是很无趣的哦，不知道在干嘛，可是事实上你学的东西是最多的那一次哦，因为你的追求比平静客观追求的还要更广博。那我的转世人生并没有界定我是什么，也就是说他当什么都可以，没有说你过去怎么样你就现在要怎么样，没有，他没有界定，而你的也没有。好，然后他提到说灵魂他会自己认识自己，他说我借着给你看我自己的实相，然后教你们你们的实相是什么。他讲那些东西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各位，你们不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要当英雄，要当公主，不必要这么麻烦啊，你把你的自己的人生做好就好了，你完全是在创造里面，而且完全可以利用你所有的材料当创造。你今天碰到再大的困难，是婚姻的困难，是配偶的困难，是工作的困难，是财务的困难，是外貌的困难，是什么样的困难，它都是你创造的来源。你们没有被限制在一个角落里面，你们的实相跟我的实相同样的是无边无际的，无法度量的，哦，那我希望借着此书来说明意识跟人格之间的功能，然后放大你的观念。我想我们就暂时就提到这里好了，好，哦。各位有没有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一章？虽然他讲很多他的人生的故事啦，啊，所以既然我们产生观念就是为了要创造，既然我们的生生世世就是为了要学习，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开放的心？为什么不能有宽广的路呢？为什么要抱着某些念头而不放？为什么要抱着某个角色而不放呢？那如果你喜欢，你可以换一种人过，换一个新的角色，换另外一个新的想法。好，那不要涉及这些观念的话，那就变得很好玩了。什么都变得很好玩，什么都变得很新鲜，啊，换来换去就换新奇，啊，新奇就是创造之源。所以在基督教里面，基督教提到说，神就是创造之神。那人呢，啊？人是神的延伸，人当然是创造之人呢，啊。那我们因为超过时间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那我们再来聊天好了，再聊一会儿，好吗？
好。